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波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聚在你的脚前，能够听你自己的话。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求你吹气在你自己已经启示的话语中，主啊，特别这一卷约书亚记，主啊，当你的话一解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要得到通达。所以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早晨这点时间和这一天，还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共有三天聚集的时间，你都与我们同在，用你自己的同在做你整个聚会的内容和整个聚会的冠冕。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感谢主，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我们有机会一同来读主自己的话。那今年呢，我们一同来看约书亚记。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大概一共有20个钟头，有三天的时间。那么今天还有礼拜六，还有礼拜天的下午，所以加起来呢，总共大概有20个钟头。那么详细的时间呢，我想我们已经放在整个讲义的这个封面，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今天早晨我们是第一讲跟第二讲，所以总共加起来呢，我们一共有12讲。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是个枢纽的书，它是个关键性的书。这卷书呢是承先启后的，它的先因为有摩西五经，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有利未记，有民数记，还有申命记，所以这是前面的五卷。约书亚刚好是接过上面这五卷，它和上面是一气呵成的，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约书亚。其实如果我们要明白约书亚的话，我们需要创世纪的解释，我们需要出埃及记的解释，我们需要利未记的解释，民数记的和申命记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把约书亚特地抽出来要明白它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它是一本枢纽的书，它是和前面的五卷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他是受一位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尤其当我们读到前面五卷，你看见神怎样借着摩西把他话给了我们。但是你发现说约书亚他不是独立的一本书，他是接着前面的启示的。但他不只是承先，他也是启后，意思是说跟着后面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旧约其他的卷，一共是33卷，然后再加上新约的27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后面的，尤其是从约书亚以后一直到马拉基书， 那么如果你要明白整本的新约，你看这约书亚是一本很要紧的药，一把钥匙的一本书，所以它是承先启后，不错，它是一本讲征战的书，但你不会懂得什么叫征战，除非你懂得什么叫创世纪，什么叫民数纪，什么叫立位纪，什么叫出埃及纪，还有呢申命纪。那么等到你要读士师纪，你要读路德纪，你要明白这卷书，你知道说那把钥匙应该就在约书亚记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约书亚这卷书是承先启后，是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一卷枢纽的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神所启示的五卷，还有后面许多卷许多卷神的话。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所站的一个等于像十字路口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们求主呢，借着这一次我们大概有20周头，能对这卷书能有一点更深的认识。那么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当然这里讲的约书亚，那么尤其呢从第1章第1节到第8节，你看见说神就对约书借着摩西借着神就对约书亚说了这么一番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大家普通注意的时候是很容易注意到第3节，那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这句话是很重要，但这句话我们不会懂得，除非呢我们懂得后面他整段神对于摩西他所说的话。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说神告诉这个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区。意思是说，现在呢我们虽然在约旦河，虽然是在迦南的门口，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们要过到约旦河那边。因为你还记得民数记有2次的数点，第一次数点是为了打仗，第二次数点为了承受产业。所以既然现在要数点有多少人能够承受产业，我们就下面接着一件事，就是他们应该过到约旦河，然后去承受神所答应给他们的产业。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对约书亚有一个应许，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那这又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节，一节很重要的圣经节可以把整本约书亚去打开的。不过我们这把钥匙要留在后面一点，我们要回到后面，我们要看这把钥匙怎么会有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我们暂时呢跳过其中一段，我们来到第8节，我来到第7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这里呢，神特别跟约书亚提起要遵守，不光要遵守，而且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那这些律法在什么地方呢？是写在一本书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神的话是在一本书的里面。所以下面你仔细地读第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我们知道说，当约书亚刚刚做摩西帮手的时候，他也听见神的话，有的话是口说的，有的话是口传的，他知道这是神的话。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讲到摩西要讲到耶稣也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那个律法是写在书上，那个律法摩西已经完成了，已经把它写在一本书上。所以第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意思是说你要教导这一卷书，这一个律法书里面所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律法书是什么律法书呢？当然指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 民数记还有生命记来说，神话现在借着摩西已经完成了，这些话乃是神所启示的话，一点一画是不能废去，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现在你知道说，虽然摩西，虽然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他也在祭司的旁边，要从祭司身上知道乌灵土明所显明神的旨意是什么，但如果他要知道神最终的旨意，就是那本书，这个律法书。你看这个律法书呢是写下来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是写下来的呢？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不是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等到约书亚要率领以色列人去征战，同时要得着那块地，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神的话已经借着于摩西已经说完了，然后那已经说完的话就是这律法书。所以现在呢，约书亚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等到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神借着摩西的话已经说完，神对于借着摩西的启示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现在约书亚如果要征战，现在如果约书亚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他仍旧可以借助这个乌灵土明，那就是他常常需要在祭司的面前，这是清楚的，这圣经很清楚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见整条路，整条路的指引，现在你看见说约瑟在约书亚跟前已经有了一卷书，这个书呢是已经写下来的一切话。所以这些话是什么呢？如果你遵守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神所启示的话，从五卷书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那么好，现在我们稍微根据约书亚的经历，我们稍微知道这些书是怎么完成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圣经提到约书亚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旷野。那不光在旷野，而且我们知道说是在哪里呢？是在利非地的旷野。那么我们都晓得，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每一个支派都有个首领。那么那个支派的首领是谁呢？我们晓得约书亚呢很清楚的，你知道最后有两个人进迦南，第一代就有两个人进迦南，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加勒所代表的是犹大支派，而约书亚所代表的是约瑟支派。那约瑟我们知道又有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讲到加勒是犹大的故事，讲的约书亚是约瑟的故事。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尤其他的祖父，我想我们细节详细不去读它，你们自己去读就很清楚了。尤其他的祖父，你看见说等到这个他祖父率领以法莲跟马拿西，甚至于包括便雅悯，你说这个整个营要往前走，要往前打仗的时候，毫无疑问他的祖父是总司令，对，可以说这个军这个团的里面的总司令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他在年少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他一面跟他祖父走，另一面跟他的父亲走。所以我们才圣经才告诉我们说，才告诉我们约书亚是谁。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乃是在约瑟阵营里面的。那么约书亚可以说是约瑟的后裔。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本来长子的名分应该是谁？是流便，但因为流便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最后是约瑟得着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就着生命来说， 十二个支派里面，约瑟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所得的福分是双倍的福分。就是君王来说，我们知道说君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讲到弥赛亚，讲到主耶稣的家谱，你一定要讲到犹大，因为的确他是犹大的后裔。从犹大你才知道说，你才晓得说，这个君王乃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十二个支派，你就知道说最重要两个支派，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个是约瑟。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的话，等到你读到约书亚，即等到他们分产业的时候，你就很清楚。那个整个分产业的基础呢，先是犹大地，然后是约瑟地，然后才抽签，才决定说到底其他的支派应该在什么地方。但是很清楚，一进去犹大的那个地也是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加勒是清楚的。那么约瑟的地带也是清楚的，因为约书亚是清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特别当我们读到约书亚特别讲的分产业的时候，我们读到那些地方，读的都是地名，都是人名，好像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思的。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约书亚记，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地方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就最难懂的地方也是启示最多的地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本书，这本书你看见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本书。所以你不能不讲的约书亚，因为约书亚记。那么你讲的约书亚，你要记得约书亚不过是少年，约书亚不过是做了这个谁的帮手，做了摩西的帮手，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阵营里面，在整个的我们知道说雅各借着拉结所生的孩子们都在一个大的阵营里面。那这个大的阵营，我们知道说谁做统帅呢？就是约书亚的祖父做了统帅。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以前，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约瑟再三的嘱咐他要把他骸骨带到迦南去。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到内部的棺材里面装着这个骸骨，还是谁抬着他一路上经过的呢？所以没有疑问的，你知道这是犹大的责任，这是约瑟支派的责任，约瑟这个他们整个阵营的责任。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一路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约书亚当他往前走起行的时候，他一面看见怎样起行，也怎样安宁，但是无时不刻你看见都有什么，都有约瑟的骸骨和他们随行。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约书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那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摩西就拣选了约书亚，圣经没有说。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就是民数记第十七章，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旷野，不止在旷野，而且是在利非定那里。我们叫利非定，从旷野四十二章来说是第十站，第十一站呢就是西乃旷野。那么第十站发生了两个很重大的事，第一个就是你知道神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开江河，让磐石流出水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你知道他们第一次遇见敌人，那个敌人的名字叫亚玛利人。当他们疲倦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后面偷袭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立誓，神就发誓要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那么这是以色列人所碰见的第一个敌人，那这个敌人以色列永远不会忘记。因为特别当我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如果今天逾越节是预表主在借着十字架为我们完成一切，如果过红海好像受尽一样，那么今天到了旷野好像今天主把我们放在物质的世界里面。那么请大家记得， 在这个旷在这个旷野里面，许多时候你看见神把玛纳给我们，神也把也要磐石流出水来，但是也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会碰到仇敌。那么今天我们要问，对我们来说这个仇敌到底代表什么呢？因为神说他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但请问大家，就着字面来说，亚玛利人今天在哪里？当然不见了，但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人就存在。所以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是圣灵与肉体征战，肉体与圣灵征战。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亚玛利人不光代表历史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所代表也是我们的肉体。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是当我们飘离在旷野里面，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你看见许多时候不小心，我们的肉体要起来偷袭我们，结果叫我们失态，结果叫我们软弱，结果叫我们失去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你看神老早说好的，他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一面我们要注意历史的亚玛利人，另一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今天的亚玛利人。那么现在很稀奇的就是，在什么场合你遇见耶稣呀？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亚玛利人偷袭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吩咐耶稣呀，你去把人召聚来。当这个摩西登到山上去，然后摩西举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就在山谷就率领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什么时候他的手垂下来，什么时候就打了败仗。所以最后呢，他们就不管怎么样就想办法拖住摩西的手，所以最后我们看见说真胜利是属于以色列人。我想这一段的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讲到约书亚一定讲到迦南，讲到迦南一定讲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请记得，你什么时候找的约书亚的？你第一次认识约书亚是在哪里？为什么约书亚是约书亚？为什么现在约书亚能够率领许多人征战？一定有他属灵的原因，不是吗？在历史上原因也许找不出来，因为圣经只告诉我们，当你读到这个当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只要读到那一段圣经，读到十七章那段圣经，你就知道在利非定所发生的故事了。所以我们晓得，就历史来说，的确那是亚玛利人。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他不只是约摩利亚的摩西的帮手，而且你看见说，当摩西举手的时候，他就率领百姓就打了胜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书亚一定有他什么特点，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出现了呢？不错，约书亚给我们的印象是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是叫我们是他率领我们得着那块地的。但是怎么得着那块地呢？你要记得，如果在迦南美地你遇见的敌人，你以为只是迦南美地的敌人，其实呢，不要忘记，等到后这个敌人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所遇见的。是稀奇吗？如果你从来在属灵征战上你从来一点的经历都没有，你说你想能够得着迦南的产业，你就看见这就是神为什么拣选约书亚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拣选了约书亚，借着摩西对他说，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感谢主，这一次你看见我们第一次碰见约书亚。那么约书亚为什么就有资格写约书亚记呢？因为他要告诉我们，所有在迦南地所遇见的敌人，其实呢就是当时在旷野里面所遇见的。所有属灵征战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约书亚有他的历史性，但约书亚也有他的永远性。这个历史性来说，他的确是历史上的一本书，但是就着一真理上来说，他所代表亚玛利，他所代表的敌人 实在说来，就是指出今天当我们在经过属灵经历的时候，你看见罪是我们的敌人，看见肉体是我们的敌人，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当你看见罪、世界和肉体，还有包括撒旦，你就很清楚，如果不是借助征战，就不可能得到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把产业给我们，乃是当你脚掌所踏之地，那个很明显，那个地是耶利哥人脚掌所踏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你只要踩在那块地上，那块地就是你。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圣经是神的话，一面它是历史书没有疑问的，我们对于约书亚记、对于创世纪历史性一点疑问都没有，但它不是单单的历史书。今天很可惜，很多人他们为了要保护圣经，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理论，那么他们觉得这些书约书亚记只要是历史书就好了，我能保住就好了。因为什么？你就把整本书的精髓拿掉了。因为圣经乃是神的话，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意思是说他所代表的真理不光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也是包括今天跟我们的。虽然在以色列身上是神属地的子民，但在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身上，你看也是金科，也是玉律，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件事我们读完了以后，不光读了一段的历史，今天很多人在那争论到底有没有这个历史，或者根据考古到底怎么一回事，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对我们来讲它的历史性一点的怀疑也没有。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光是历史那就太悲哀了，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来读以色列的历史呢？那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能有用，对于美国人来有用，对全世界有用。因为什么？圣经都是神所启示。如果今天约书亚光是遵行摩西所说的话，那就太悲哀了。为什么要这卷书写下来？因为这一写下来就是神的话。所以现在约书亚要把他的脚上的血拿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是圣地。他经过与摩西说过许多话，摩西不是圣人，摩西犯过罪，摩西也软弱过，摩西也失败过。但是很稀奇，只要写在神话以上的，那是永远不会错。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约书亚记这么重要，因为和这个约书亚记的主角很有关系。那么讲到这个主角，我们说过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约书亚，也是在利贝定。那么打完仗以后呢，圣经怎么说呢？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稀不稀奇？第一要把它写下来。那么我们都知道写下来这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明白吗？很清楚的，神的话不只是借着摩西说了口说了，有很多新派的神学家说，你看见因为这个摩西呢，他一定口说了一段话，很久很久以后然后才写的文字。错，为什么呢？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当出埃及的时候有这么多经历，你知道这是实战所发生的事，一战每一战每一战，你看见摩西都写下来的。等一等，你读到其他地方你就很清楚。所以如果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手中这本书了，就不一样了，你看见吗？但要紧是什么呢？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现在你清楚约书亚他有第一手的这个经历，他知道说那个时候摩西在写出埃及记，所以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意思是说整个神启示摩西的过程有谁做见证人呢？有约书亚做见证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说要写在书上做纪念，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知道所有的新派神学家认为说这个摩西五经啊应该是很晚写，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考古的发现呢，就是说在摩西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文字， 那既然没有文字，既然没有希伯来文字，何来摩西五经啊？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这句话一出来以后，振振有词，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对。但是到了1903年，有一个人叫 Flinders Petrie， 这个 Flinders Petrie 是英国人，那后来呢，他成为考古学家之父。为什么成为考古学家之父呢？因为有一个概念是他引进来的，就是说如果你到一个土丘去，你看一个土丘，比方说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特别到了这个，特别到什么地方去，到这个米基多去，那米基多呢是个很古老的城，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土丘啊下面已经埋了很多很多好几个时候的文明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根据 Flinders Petrie 说呢，这个最上面的一层当然是最年轻的了，最下面的一层呢当然最古老，你越往下挖越古老。所以现在呢光是在这个米基多呢，他们就挖了多少层，不知道多少层。所以现在米基多呢